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，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四月，春事烂漫，草熏风暖，正是古人诗情最容易被撩拨的时节。倘若时光倒流至明成化年间，无锡惠山东路的碧山银舍里，情绪与朱老定已按捺不住。眼前是绿肥红瘦的惜春之景，心头是流光易逝的淡淡感愧，于是磨墨铺纸，把这点小情绪写进诗里。诗成不必传世，只为记下这一日山间的云，杯中的影，与同道相视一笑的默契。可如今苔痕碧碧，小扣柴扉，却无人应答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这处位于惠山二泉南面的院落也曾名动一时。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聊一聊碧山银舍的那些未解之谜。碧山银舍的名动一时，还得从沈周的那幅碧山银舍图说起。沈周的碧山银舍图卷轴原为故宫旧藏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碧山银舍图描绘了文人雅士悠游山林，结社作画，品茶吟诗的场景。从起伏的群山丛树到楼台小亭，溪水潺潺，茂林修竹，山峦环抱，一处环境清明的山庄就展现在人们眼前。画中人物神态各异，表情自然，表现的是文人隐逸山林，抒发情思的自娱情景。碧山银舍图一直是无锡秦氏的传家之宝，未料至乾隆末年，此画突然遗失，秦家后人为此懊恼不已。但机缘巧合，1776年，秦氏后人秦莹一次路过济南，到书摊淘书之时，竟然发现了这张遗失的碧山银舍图。他当场出重金购回此图，但可惜的是，此图已被割去提拔，所幸画面未被损坏。碧山银舍图的重拾一时在江南诗坛画坛传为佳话，但纸本图已于1860年毁于战火，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为卷本。因碧山银舍图而名动一时的碧山银舍，创建于1482年，由北宋词人秦观后裔秦旭发起。他于73岁那年 在天下第二泉的南面买下了龙泉僧舍，改造成诗社，取名碧山隐舍。秦绪建设之时，他的儿子秦魁已经官至武昌知府，秦绪因此有一个四品的虚衔，但他挑选碧山隐舍成员的条件却让人感到奇怪：一要年高有德，二要平头百姓，淡泊名利，三要不随波逐流。最后挑出九人，除了当时一个叫潘旭的中医尚在壮年，其他人都已是白发苍苍，又以秦旭最为年长，合称石老。碧山隐舍又称石老舍。碧山隐舍诗风清婉和丽，从容淡雅，诗社每月聚会一次，由石老轮流做东。但秦绪创办之初为何把诗社取名为碧山隐舍，这个典故出自哪里？无论是在秦氏的族谱，还是在诸多的碧山隐舍记、无锡县志等史料中均无记载，而这也成了碧山隐舍的第一个未解之谜。
在异乡陌生的街头，往事会在微风中飘散，才懂所有快乐和忧伤全在最深处的心坎。也许是黄昏绚烂的夕阳，让我始终不将你遗忘，那些美而凌乱的片段浮现每个孤单夜晚。也许是当初太不勇敢，才相爱得如此艰难，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，就不再回头看。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，才相爱得如此奔忙，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，明天会怎样？没有答案。因为在异乡陌生的街头，往事会在微风中飘散，懂所有快乐和忧伤全在最深处的心坎。也许是黄昏绚烂的夕阳，让我始终不将你遗忘，那些美而凌乱的片段浮现每个孤单夜晚。也许是当初太不勇敢，才相爱得如此艰难，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，就不再回头看。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，才相爱得如此奔忙，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，明天会怎样？当初太不勇敢，才相爱得如此艰难，匆匆忘了多年温柔的纠缠，就不再回头看。也许是当初太不坚强，才相爱得如此奔忙，轻轻挥别多年对你的痴狂，明天会怎样？
碧山银社的转折点发生在建设后的十二三年，此时的十位老者皆年事已高，1494年情绪作古，紧接着就发生了一桩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，碧山银社竟然被他人强占了去，此后诗社便名存实亡了。剩下的九位老人除了潘旭之外，也相继谢世。对于碧山银社被罢展一说，徐阶的《重复碧山银社记》、陈彦生的《赴碧山银社序》等中皆有记载，称秦旭死后，碧山银社便被同乡豪门夺了去。但奇怪的是，秦家文献、明代地方笔记对此都讳莫如深，都没有提到这位霸占诗社的人叫什么，甚至连姓氏都不曾留下。秦家当时在当地也算是望族，如此看来，敢在他家头上动土的，在当时的无锡也绝对是位重要人。这便是碧山银社留下的第二个谜团。碧山银社易主之后，大门就一直深锁，诗社似乎再无继续的可能。然而当年的石老中上留潘旭一人，也正是这个潘旭使得碧山银社重续了前缘。诗社被人夺去的时候，潘旭56岁，34年过后，也就是在潘旭82岁的时候，他与原来的秦王府长史杨文崇便商议重组诗社之事。秦旭的曾孙秦汉借助本地名人，比如王英、华茶、王问、顾可久等之力，最终以乡绅合资赎回的名义，使碧山银社物归原主。秦旭的碧山银社原由禅堂改建，荒废60年以后，屋子已是东倒西歪，秦汉进行了重修，将主建筑改名为少修堂，又建造了石老亭、刘兴亭、卓英亭、界山亭，还修建了古木坡、芙蓉镜、峻龙凤泉和寒碧池，并在最高处修建了银台，取名为天气山银社八景。诗社于1554年重开，秦汉相约当地名士顾可久、顾可学、王仲山、华洪山等18人在此赋诗。文征明的《碧山银社》4字匾额也是在这个时候写的。但诗社重建的时候，正值倭寇横行，无锡县令王其勤筑城墙备战，诗社在此时重续，十九老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寄情山水呢？而这也成了诗社重续的一个疑问。
没有心，我百思不解你的心，谁忽略了你？情人节和我没关系，就是觉得空虚。你的名字我不许别人提，在白天做梦。
第二次复兴碧山银社已经是秦旭去世60年之后的事了。此时碧山银社成员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，秦旭时代是以草根平民诗人为主，而秦汉时代则都是退休的官员。但这个阶段也正是碧山银社的全盛时期，诗社流传下来的诗文也比较多。再后来太平军扫荡无锡之时，一把火烧了惠山的寺庙祠堂，殃及了嘉庆后在诗社旧址建造的慕云庵。而后慕云庵重建，碧山银社就完全消失了。1903年，惠山学堂在慕云庵开办，5年之后，惠山学堂筹建新校舍的时候，在慕云庵附近发现了碧山银社的摩崖刻石。这一发现轰动无锡，侯鸿渐、唐文志等文人纷纷撰文立碑。这座新校后来被命名为无锡市第8国民学校。1959年，无锡市人民政府拨款修建西汇景区时，将惠山小学造去通惠路，重建碧山银社。当时的整体规划设计者是我国著名的造园专家李正。幸运的是，碧山银社在历史上几经损毁，但文征明手书石刻匾额碧山银社还是被保存在了化孝子祠内，多年后得以物归原址。游客现在看到的碧山银社是2005年依照旧貌修复而成的。步入园中，只见翠竹青摇，曲径通幽，处处藏有惊喜。岩坡静卧，寒碧池刻石犹存，慕云庵遗存的十方平等塔依然伫立。远处一块石坡上，据说还刻有诗文，只是年深日久，字迹已难以辨认。侧门后方立着几块碑刻，其中便有唐文志撰写的《碧山银社刻石记》，侯鸿渐所书的《无锡市立第8国民学校新校舍落成记》等。